妹平安、啊、感谢神给我们这么美丽的春天、啊、虽然今天早晨是阴天，但是前几天阳光非常的好，也感谢神给我们这个主日，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聚集敬拜他。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借你创造的这个宇宙，你的独生爱子，你所赐下的圣经启示你自己，让我们看到你是那大能、公义、圣洁、信实的主，唯有你是神。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救赎，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求你的灵坚固我们，让我们专心依靠你，单单侍奉你、敬拜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已经来到了约书亚记的尾声部分啊。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第23章啊，下一周是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那我上次讲到的时候，结束了这卷书的第三部分啊，就是第三部分分配应许之地的部分。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第三部分结束的时候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都得到了自己的土地，那他们也遵循神的吩咐设立了逃城，也给了利未人48座的城邑居住，那是第三部分的结束。那今天呢，我们进入的是最后的一个部分，就是22到24章呢。这卷书的22到24章讲到的是在应许之地啊侍奉神。那我们看到整个的约书亚记先是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然后是夺取应许之地，然后是分配应许之地，那最后是在应许之地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上一个主日在22章啊，我们看到22章呢是迦南地的战事已经结束了，那约旦河西的9个半支派呢也得到了自己的土地。那约旦河东，你记得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约旦河东约书亚邀请了约旦河东的2个半支派来帮助另外的9个半支派夺取迦南地啊。那战事结束之后呢，约旦河东的那2个支派也就回到自己的地业，他们在约旦河旁边筑了一座坛，你还记得那坛叫什么名字吗？他们把那座坛起名叫正坛啊。什么意思呢？他说这坛在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的支派之间证明，虽然有一条河之隔哈，但是你和我敬拜的是同一位神。这是河东的2个半支派筑坛的意思，不希望那条河将整个的以色列12个支派分隔，他想证明的是，证明你和我敬拜的是同一位神，也就是耶和华神。那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呢 ？ESV 它研读版的圣经给这一章，给22章总结的主题叫 One Nation Under God， One Nation Under God， 一个统一的民族敬拜同一位神，一个统一的民族敬拜独一的真神。那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先看第一段啊。注意一下这里面的括号的部分呢，是我采用的是新译本，括号的部分我待会儿都不解释了，括号的部分是新译本。那这儿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享平安，不受四围仇敌的骚扰，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日子。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也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 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那今天的经文啊，还有下一章，就是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是约书亚的遗言呐、啊。我的和合本圣经上给他起的标题是约书亚的遗言。那第一节，今天读到的第一节，实际上是交代这段遗言发生的背景啊。他讲到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休养生息已经有相当一段时日。那我们这地方的这个得享平安这个词，实际上哈、啊、更好的翻译是得享安息。原文希伯来文里面那个词的意思是使他们安息。耶和华神使以色列人安息。The Lord had given rest, had given rest to Israel.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享安息啊，这是约书亚讲这段遗言，他临终之前讲这段话发生的背景。以色列人已经在应许之地休养生息了。那刚才我们读到约书亚，实际上在刚才读到的五节当中，他主要讲述了神的作为。那第三章第三节他讲的是神过去的作为，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已经看见了，你们亲眼看见了，这讲的是神过去的作为。那在第五节里面呢，约书亚讲的是神将来的作为，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阶段，在约书亚临终的时候，以色列人只是征服了迦南地啊 ，conquest was finished。他们只是征服了迦南地，迦南人不再跟他们反抗了，迦南人不再跟他们作战了，他们只是征服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占领啊，就是 occupation was not yet, conquest was finished, occupation was not finished yet。他们只是占领了，他们只是征服了，但是没有占领。约书亚只是把土地分给了那九个半支派，但是那九个半支派还没有把所有的迦南地的国民赶出去，他们自己住到那些地方去。所以约书亚在这儿讲到神将来的作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第二段啊，因为神这些作为啊，约书亚在这里面强调的是神的大能和信实啊。你仔细看的话，强调的神的大能和神的信实。你看神的信实，他在这儿讲到红字的部分哈，因你们的缘故，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像那些国所行的事，你们亲眼看见的，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完全都是立约的一个语言，讲到神的信实，当然也讲到神的大能，对那些国所行的事。还有第五节里面看到最后，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约书亚在第一段里面强调了神的作为啊，尤其是突出了神的大能和他的信实。那接下来我们看经文的第二段，因为神的大能、神的信实、神在以色列民族当中的作为，为他们征战，所以约书亚说你们要大大壮胆。注意一下这个词啊，我们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里面，神也跟约书亚讲过好几次，你要大大的壮胆。英文很简单，英文叫 be strong, 或者说 be firm。 如果我们用新约里面保罗的话来说，大大壮胆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你要站立得稳，因为你看到了神的作为，看到了你的神对你的信实，所以你要站立得稳， be strong, be firm, 或者用保罗的话来说就 stand firm。 你们要大大壮胆，站立得稳，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怎么样谨守遵行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呢？怎么样谨守遵行呢？实际上是在第七节，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原文的意思说，你不可以进入他们中间去，你不可以 go into them, 你不可以进入他们当中去。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 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注意一下这个词，这个词我们很常见，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信靠神，但是在约书亚记的23章这里面，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词的意思是 cling to、或者是 cleave to。 在英文中的意思实际上是、希伯来文翻译成英文是 cling to 或者 cleave to， 它的意思说要紧紧的抓住耶和华，你要紧紧的黏着他、你要黏着他，你要跟他粘到一起去，跟胶水一样的跟他粘到一起去，这是专靠的意思。为什么要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呢？约书亚再次讲到了神大能的作为，神在以色列民族当中大能的作为、这跟刚才我们在前五节里面看到的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约书亚说，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如果你记得的话，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神是这样向约书亚应许的、你要大大的壮，你要刚强壮胆、在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事实了。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的，再次看到了神的大能和信实，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一人可以追赶千人，怎么可以呢？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之所以无人能够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之所以你们一人可以追赶千人，不要忘记迦南地的人是有亚纳族的人，是巨人伟人的后代啊！你们一人可以追赶千人，是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再次看到神的信实，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我们在这刚才这第二段，我们看到他再次约书亚再次讲述神的作为，再次强调神的大能和信实，再次重复了你要专靠耶和华你的神，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经文的最后一段，约书亚说，如果你们转离耶和华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注意一下联络这个词，如果你们转离耶和华， if you turn back、如果你们走回头路，如果你们转离耶和华与你们中间所剩下这些国民联络，联络是什么意思？ cling to， cleave to，跟刚才专靠耶和华是一个词。实际上约书亚说的是，你是要专靠耶和华呢，你是还是要呢专靠这些国民？联络的意思实际上是，你是要跟紧紧的抓住这些国民呢，是要跟他们紧紧的粘在一起，紧紧的粘在一起呢，还是你信靠耶和华，爱耶和华？好，如果你们转离耶和华与你们中间所剩下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饥砍勒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网罗我想大家都知道、是捕鸟的时候设置的那个圈套了。那饥砍呢，我们今天可能已经不再用这个词，饥砍实际上是捕鸟的时候放在那个网中的诱饵，饥砍 是一个诱饵，是一个 bait， 是个 lure。 那约书亚在这儿讲用的这四个词，网罗、饥砍、勒上的鞭、眼中的刺，网罗和饥砍实际上说的是，如果你们和迦南人联络、如果你跟他们和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如果你紧紧的跟他们黏在一起，跟他们结亲互相往来的话，那他们会引诱你们，网罗饥砍是引诱的意思，他们会引诱你们跟他们一同犯罪。我们知道旧约里面讲到的犯罪一般最主要指的是拜偶像、拜假神，行不道德的事情，他们会引诱你，他们会成为你们勒上的鞭、眼中的刺，实际上是说他们会搅扰你们，他们会成为你们永远的痛苦。这是约书亚在警戒以色列人， 我们接着往下看，然后约书亚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知道，就是说我要去归到我的列祖那里去，今天我们说的是我要回天家了，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You know in all your heart and in all your soul that. In all your heart and in all your soul that. 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的。我们再次看到约书亚在这里强调神的大能和信实，神向你们应许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的神的大能和信实。接下来往下看，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我们刚才读到的今天经文的第三段也是最后一段，我们通常被称为祝福与咒诅。那旧约当中最经典的最典型的两处祝福和咒诅呢，大家回家可以看，一个是利未记的26章，另外一个是申命记的28章。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第三段经文，刚才除了第十四节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咒诅。我们刚才在红字部分已经看到了哈，约书亚重复了三次，如果你们不守跟神所立的约，如果你们转离耶和华的话，你们就要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的灭亡，是神所应许赐福给你们的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但是如果你们转离耶和华，你们要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这样，神祝福你，但是如果我们远离神的话，神会咒诅我们。这是今天的经文。那约书亚记在约书亚记的22至23章主要讲到三件事情，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经文很短，内容也很简单。1至5节讲到的是神的作为，神过去的作为，还有神将来的作为。约书亚强调的是神的大能和信实。第二个部分，今天第二个部分是在讲人的义务，你们要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三个部分是祝福与咒诅啊，尤其是对违背与耶和华所立的约，叩拜侍奉假神要带来的这个咒诅。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经文，那就是约书亚他通过诉诸神在以色列人生命中的大能的作为，他通过诉诸神在以色列人生命当中大能的作为，吩咐他们要专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单单的爱他，侍奉他，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单单的爱他，侍奉他。今天经文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啊，因为我们去年学了申命记。其实今天约书亚记的23章，还有下一周的经文24章，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申命记的一个浓缩版。申命记有很多章，30多章哈，我记得33还是34章。那其实都浓缩在今天的经文里。那我们要问的是，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很有意义啊。我今天主要想请大家关注一个词，就是投影上这两个红颜色的字，实际上是一个词，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词。我今天只想请大家关注这一个词就是我们今天在经文中两次遇到的，一次翻译成专靠，另外一次翻译成联络。刚才我们解释它的意思是紧紧的抓住，紧紧的粘到一起，紧紧的粘在一起的意思。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所靠的是谁？我们自己来思想一下，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所靠的是谁？ Who do we cling to? 我们靠的是耶和华神呢，还是我们所住的这地的居民和他们的神？换句话说，我们靠的是耶和华神呢，还是这世上的政权、金钱、人脉和其他的东西？ Who do we cling to? 我们所靠的是谁？我相信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今天很多基督徒会说，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诚实的，如果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的内心的话，我们会说，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知道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我知道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我要专靠耶和华我的神，但是我们很难行出来。我们会说，我所靠的当然应该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但是我们要考虑很多东西，我们要考虑到很多现实问题，我们要考虑到时代已经不同了，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会这样说，我知道我要心靠耶和华，单单的专靠他，但是我也要考虑到很多其他的现实的东西。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compromise，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妥协，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妥协，我们没有单单的靠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靠了他，但是我们没有单单的靠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国民联络，和他们紧紧的粘在一起，我们在他们的中间出入往来。在温哥华这个城市，我已经被很多人问过这句话，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在赌场工作，比如说在赌场做收银员之类的，在赌场的厨房里面去工作，我可不可以？还有基督徒可不可以做传销？基督徒房地产经纪人可不可以跟人家一样去炒房？基督徒老板可不可以稍微避一点税？可不可以在争取订单的时候稍微给人家一点点的好处？基督徒可不可以星期天去做工而不参加礼拜？基督徒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我可不可以凑合着去和一个不信主也无意信主甚至是异教徒的人去结婚？如果你要我给一个诚实的答案的话，我的回答是不可以。虽然我自己做不到，我也知道很多基督徒做不到，但是诚实的答案是不可以。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有害于别人的灵魂、损害别人利益的工作。我们没有以诚实的方式去赚钱，我们违背了神的公义、神的诫命，我们触犯了安息日，我们和不信的人同负了一轭。你说这是生活所迫啊？大家都这样做，我不做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生存呢。那我要问你，我也问我自己，我们有没有诚实的问我们自己，我是不是真的被生活所迫了，我需要到赌场去工作？我是为生活所迫呢，还是贪婪呢？我希望用轻松的投机取巧的方式去赚更多的钱呢？我是不是真的为生活所迫，需要去那些地方工作？第二，我们有没有努力的去找其他的工作，找一个虽然辛苦一点的，但是是神允许的，我凭我诚实的劳动换取收入的一份工作？我有没有努力的去试图找诚实的一份诚实的工作？第三，当我们真的很难找到一份神允许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去求告神，求他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求他为我开路。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需用的衣裳饮食神都要加给你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专靠神，要紧紧的抓住神，要紧紧的和神粘在一起，不蒙神喜悦的工作，哪怕是我到了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步，我也坚决不去做。我做了，我也享受不到那份金钱给我带来的祝福。如果你相信有神，如果你相信神是公义的话，可能有人会说，我星期天去赌场工作，我赚来的钱可以更多的分献给教会，让教会去救济穷人，用于宣教。神不需要那样的钱。摩西在申命记第十章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神不需要我们去赌场或者是其他的类似的地方去赚钱分献给神的教会，神向我们所要的是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我以前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不管是我们所有的神学生都有两个最大的试探，你能想象到是什么？念神学院的时候，两个最大的试探是什么？侵犯版权，考试作弊。考试作弊你能够明白啊？为什么？我待会儿解释为什么神学院的学生会面临这样的试探。一个是侵犯版权，另外一个考试作弊。因为神学院的学费很高，老师要我们读的东西很多，一个学期要买很多书，每一本书都跟砖头一样啊。少一本书少则五六十块，多则是上百块，有到两百块的，除此之外还要打印啊，复印很多文章，复印一页文章就一毛钱呢。总之要花很多的钱，念神学院花很多钱。其实我每次到书店去买书的时候，我心里面都特别不舍得，我去学校的那个打印机上打印一页纸的时候就不舍得，因为你要交很多的功课，你打印一页就一毛钱。图书馆有现成的书啊，老师的参考书图书馆都有现成的书，我可以借出来，可以拿到外面的复印店去复印。你念过 UBC 的话，你就知道 UBC 的复印店在哪里，你知道那儿的生意是多么的兴旺。我可以从图书馆借出来，拿到外面复印店，我自己复印，那是自助的复印。我可能只需要花五分之一，甚至是更少的钱，就可以把一本书复印下来。那我们的图书馆里面也有自助的免费的扫描仪，尽管我们的墙上贴着告示说一本书你扫描的内容不可以超过十分之一，但是没有人看着你，你扫描多少页没有人帮你去计算的，你把整本书扫描下来极有可能没有人知道，因为图书管理员太忙了，只有一个，所以他不可能看着你有没有扫描超过十分之一。所以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大的试探，侵犯版权，还有就是考试作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老师为了不占用上课的时间，很多的考试是叫我们拿回家的。老师说，你自己找一个整块的时间，找个安静的时间，找个安静的地方，你凭着在上帝面前的诚实，你自己去考试。那我们的同学有的家是住 Edmonton 的，我的同学有的家是在比利时的，那他们最后一学期的学位考试，他们最后一个学期往往只剩下一个学位考试呢，很大的一个考试，最后一个学期只剩下一门考试呢，他们不需要在学校上课了，他们不需要来温哥华了，他们就回家了。那这个学位考试是老师把试卷寄给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自己找一个非亲属的监考人，非亲属哈，你找一个非亲属的监考人，你在规定的日子跟大家同样的那一天 规定的时间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你自己写考试，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试探。我们是依靠神，相信他会供应我，看顾我经济的需要，尊重著作的版权呢，还是我们像 UBC 的学生一样，我们校外 UBC 的那些学生一样，为了省钱整本书整本书的复印呢？我们是依靠神，相信他会供应我，看顾我经济的需要，尊重这个版权呢，还是我省钱去复印整本整本的书呢？我们是依靠神，相信他的恩典，相信我读的书，我付出的努力，付出的时间，神都会让我取得好成绩，我诚实的考试，神就会让我取得好成绩呢？我相信他的恩典够我用，我诚实的去考呢？我还是在没有人监考的情况下，我打开书本去抄袭呢？这是很难的选择，我自己面临的这样很大的试探啊。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落入了那两个试探当中，我们用不正当的方式省下的钱，神不会让我们好好的享受。我们可能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就随意的浪费在宴乐中呢。我们省下的钱是没有让我们好好的享受，让我们浪费在宴乐当中呢。我们用不正当的方式取得的好成绩，神最终不会让他，不会让我们派上用场的。在中国有一些教会为了避免逼迫，走所谓的上层路线啊，我们中国人，中国来的人，大陆来的人知道什么叫上层路线啊，就是他们教会跟统战部啊，跟宗教局啊，跟公安啊搞好关系。那前两年网络上曾经流传过很多的视频啊，就是教会唱红歌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啊，这儿是临泉县，应该是山东省的啊，我记得应该是这样，如果我错了你纠正我，临泉县基督教会庆祝建党90周年唱红歌，这是中国的教会为了避免逼迫走上层路线。西方的教会不是没有问题，我们知道西方的教会在今天有支持同性恋的，有案例同性恋牧师的行为的，我们牺牲了神的真理，因为我们怕世人说我们不宽容，怕世人说你们缺乏你们的神，你们的主，你们耶稣基督的爱心。我们牺牲了神的真理，是因为我们怕别人说我们不宽容，我们缺乏耶稣基督的爱心。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究竟是讨神的喜悦，还是讨人的喜悦？我们依靠的，我们紧紧抓住不放的，我们连在一起的是谁？是这个世界呢？还是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刚才我提到的那些问题，那些现象上，没有一个黑白分明的立场，如果我们在以上的问题上没有一个黑白分明的立场，恐怕我们不是真正的相信神，恐怕我们不是真正的相信他是那位圣洁公义大能的为我们征战的，从死里复活，胜过了黑暗死亡和一切罪恶权势的神。如果我们在那些问题上没有一个黑白的立场，我们其实不是真正的相信神，我们不是真正的相信他具有这些的属性，圣洁公义大能为我们征战，从死里复活，胜过了一切。真正的信仰是没有妥协的。刚才我讲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 compromise。 真正的信仰是没有妥协的，真正的信仰是不存在中间地带的，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对就是错。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常常被罪所胜过，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 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但是我们不能说神在这些问题上，神在这些事情上没有他的原则，没有他的标准。神是有他的原则，有他的标准的。如果我们不这样说的，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我们就是自欺啊。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人若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和世上的事，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刚才我请大家思考的是第一个问题，我们所靠的是谁？答案是我们所靠的应当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接下来我们要思考，我们为什么要专靠他，为什么要单单的爱他？答案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专靠他，为什么要单单的爱他？因为他是神，是独一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和尊崇，他也关乎我们的生命。使徒行传中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为什么要专靠他，单单的爱他？因为唯有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关乎我们的生命。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们怎么知道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有很多方式知道，我们从圣经当中得知。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三节，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申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神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们从圣经中知道，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也从我们的良心和这个美丽奇妙的世界知道，他是那独一的真神。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中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十八世纪德国有一位应该德国有一位哲学家，他实际上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叫康德 Immanuel Kant。 Immanuel Kant 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这儿英文说的是 Two things awe me most, the starry sky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 Two things awe me most.他说有两样的东西最让我敬畏，一样是我头顶的星空，另一样是我内心的那个道德律。康德说，我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是上帝存在的有力证明。好，我们说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良心当中，我们可以从这个奇妙的宇宙当中霍金一生都在探索的这个奇妙的宇宙当中知道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我们最真实最深切的感受到耶和华他是神，最真切最真实最深切的感受到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的是，他道成肉身走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神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永生的神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最让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他是神，他是独一的真神。这也是约书亚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始对以色列人所说的， 他说你们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你们知道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思考一下，你对神最真切的认识是不是因为他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有些人是因为疾病得到医治认识神的，有的人是因为心灵得到医治认识神，有的人是因为神拯救了他的婚姻，有的人是因为神救他脱离了某一种很顽固的罪的捆绑，有的人是因为神救他脱离了恶人的手，有的人是因为神让他避免了一场意外的灾祸，有的人是因为经历到神赦罪的恩典，有的人是因为人生事业蒙神的引领，有的人是因为他刚刚说出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蒙应许，等等等等。总之，我们最真切的感受到、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是因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相信每一个认识神的人都知道他是真神，是独一的真神。诗篇三十四篇说，我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你只要尝过他，尝过他的恩典，你只要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假神全部试过一遍，才知道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打一个比方，我们不需要吃了各种各样的坏了的鸡蛋，才知道我今天早晨吃的鸡蛋是好的鸡蛋。我不需要把所有的臭蛋都吃过一遍，才知道我今天早晨吃的鸡蛋是好蛋。为什么？你只要尝过一个味道正的鸡蛋，你不需要尝其他的鸡蛋。你知道不会再有其他味道的鸡蛋是真正的鸡蛋，是好的鸡蛋。同样也是，你只要尝过耶和华你的神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好，刚才我已经讲到两点哈，一个是我们知道我们要专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要爱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要专靠他、爱他，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关乎我们的生命。那下面我们要看的是我们如何专靠他、爱他。约书亚在今天的经文里从正反两个方面给了以色列人非常明确的指示，他从正反两方面的他从正面的角度说，你们要大大的壮胆，也就是你们要站立得稳，要分外的谨慎，也就是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谨守遵行摩西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些话，不可偏离左右。这是他从正面的方面跟以色列人说的，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谨守摩西律法。那从反面的角度，他说你们不可以走回头路啊，不可以转离耶和华，不可以走回头路，你不可以违背跟他所立的约，不可以和迦南地的人紧紧的连在一起，不可以和他们联络，不可以跟他们紧紧的连在一起，不可以跟他们结亲来往，去侍奉叩拜他们的神。这是从反面的角度。如果我们把约书亚的指示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语言的话，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熟悉的语言的话，约书亚说的实际上是你们要持守对神的信心，谨守遵行他的道，守于他所立的约，依靠他，侍奉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不要依靠这个世界的人和事，追求这个世界的功名利禄，侍奉这个世界的神。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些呢？我的答案永远都是读经、祷告、默想、与神相交啊！我很久没有提这个事了。怎么样才可以做到专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单单的爱他？答案永远是读经、祷告、默想、与神相交。一个基督徒一天无论祷告多少次， 无论花多少时间在神面前读他的话语，默想他的话语，都不为过。我们如果不浸透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如果不浸透在神的圣灵里面，我们就无法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无法成为和耶稣基督一样的人，和他合一，和他粘到一起。因为我们不是一路人，没有办法跟他粘到一起。我们不花很多的时间在神面前读经祷告默想的话，就不认识，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不太清楚他的大能，他的智慧，他的爱的长阔深高。我们不明白这个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他具有怎样的属性的话，我们就不会看重他用他的宝血跟我们所立的心愿，不会看重他给我们的恩典，不知道数算恩典，不知道感恩，不知道敬畏他，爱他，紧紧的依靠他，也不知道仰望他的恩典，仰望他的应许。所以你要问，怎么样我才能做到专靠耶和华我的神，单单的爱他，读经祷告默想，与神相交。那在今天经文的最后一个部分，约书亚警告了我们，不专靠耶和华，不单单的爱他，侍奉他的后果。不专靠耶和华，不单单的爱他，侍奉他的结果就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 For the Lord y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consuming fire, a jealous God. 他不要你去拜别的神，不要你拜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他是一个 jealous God. 希伯来书六章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或者说品尝过来世全能的人，你知道神在来的时候他的全能，你品尝过神的来世全能的人，这样的人啊，指的是基督徒啊，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善道的滋味，觉悟到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了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斩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愿我们都敬畏神，一生专靠他，敬拜侍奉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在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你是怎样一位大能信实的主。你亲自为我们征战，在我们的生命中施行你大能的作为。你也是一位祭邪的神，你要我们专靠你，单单的爱你，侍奉你，因为你关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天父，求你的灵保守我们，让我们站立得稳，持守对你的信心，不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单单的爱你，因为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